愿我们预备自己的心，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今天是我们书卷班《约翰福音》第一章，之后的这个学习了啊。我们希望呢，能够今天把《约翰福音》呢第一章呢，我们把它做一个总结。最后这部分呢，涉及的内容还是不少的。希望我能够按我们的计划来完成啊。现在本来下一章呢是子龙弟兄接着带，但是子龙弟兄现在国内，他还有要2周以后才能回来。所以呢，看今天情况，或者呢，如果进度的慢的话，我们不妨呢就展开的更细致一点啊，所以我们今天根据情况啊来进行我们的学习，因为我们的目标呢不是快慢，目标呢是大家在里边学习的有果效啊，真正有得着啊。我们每周呢在主日的早晨啊，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真的是花1个多小时在这里来学习，我们就渴望能够从神的话语里边真真实实的来明白神的旨意啊，愿我们这样一个共同的心愿蒙神悦纳，也愿神在这里边呢，圣灵带领与我们同在，叫我们的学习啊，真的是对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建造啊大有益处。我们在里边呢，真的是在神的话语里边啊蒙恩。好的。那我们一起呢，先有一个同心祷告。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感谢赞美你啊，这是你的日子，这是基督徒一起来欢喜赞美的日子，也是我们一起在圣殿里领受你教会的日子。主啊，就要愿你来赐福啊你的儿女啊，主啊。愿我们明白，在你的话语里面，你存了太多对我们的爱，存了太多丰盛的生命之道，也存了太多的引领我们认识你的亮光。主啊，让我们宝贝你的书卷。主啊，你也曾在经上责备人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做声。主啊，愿我们明白，成圣需用功夫。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所花的功夫，都将成为我们生命的真祝福。主啊，你说行真理的必来就光。愿我们在这里说，我们愿行在你的旨意上，愿你的话语真正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就愿我们的学习真的是扎扎实实，使我们的信有根有基。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呢，是最后的这几节经文，我们请小春姐妹帮大家读一下，就是屏幕上这些，从约翰福音第一章45节到51节。
好的，约翰福音一章45节到51节，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类，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翰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你来看。耶稣看见拿大业来，就对他说，看，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那他的妈蛋呢？
没有诡诈的。
妈。
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 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谢谢，感谢主的话语，也谢谢小春姐妹今天的诵读。那个请请弟兄推动一下，叫你这个字幕里边有些人的这个声音啊。OK， 谢谢你。那么我从上。
听不见了。
现在好了，我刚才在跟大家分享哈，希望最后这几次学习呢，成为一种培训性学习，就是不光是学习圣经里的内容，也在尝试的给大家一些呢，如何自己读经查经的时候能够得着这个亮光的一些途径。那么其中的一个特别主要途径呢，就是学习呢提问，并且学习呢思考。因为我反复强调啊，如果你仅仅的是读一遍再读一遍再读一遍，这个是好的，我先强调这个是好的，这个对你熟悉主的话语，当你熟悉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在某个你必需要的时候，你呼求主的时候呢，你所听见圣灵给你的启示一定是从圣经里来的，那么那句经文一下子在你的生命中就活起来了。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如果你对圣经完全不熟的话，你真的是很难有这样的被圣灵直接带领的经历，因为圣灵所说的话一定不是为你另外的造一句话，往往都是圣经里的话。这个是太多的基督徒的经历了啊，这是很宝贵的经历，它基于你对圣经的熟悉。那么我们在这里强调呢，我们今天在这里主日学，在这里学习书卷，我们不单单是想熟悉，而且我们希望呢更明白的深一点啊。如果大家注意哈，诗篇150篇，那么大家可以看第一篇，我是鼓励第一篇一共才6节，背下来啊，诗篇第一篇背下来。我在这里简单的说，诗篇第一篇和诗篇第二篇这两篇合起来是全本诗篇的一个序言啊。那么在全本诗篇的序言里边，第一篇是对什么人说的呢？诗篇第一篇是对那些敬畏神的人，这些有福的人说的。诗篇第二篇相反，是对那些抵挡人的抵挡神的人说的。所以这两篇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内容，是作为全卷诗篇150篇的一个序。那么头一篇是对爱神的人说的，第二篇是对恨神的人说的啊，就是这么一个分别。那么对爱神的人，神怎么说呢？中文的翻译啊，就没有显示出它原文的次序。原文的次序是从类似于福音开始的，所以它的第一句是有福了。它一开篇是有福了，像不像主耶稣说有福了信心的人？因为原文的次序也是有福了，那我们中文翻译成虚心的人有福了。 它的原文不是啊。那现在跟大家说呢，诗篇第一篇的一开口就跟主耶稣登山宝训是一样的，一张口就是有福了。什么人有福呢？不从不站不坐啊，与罪隔绝的人，恨恶罪回避罪的人，这些人有福了。这一句是负面的，对吧？是一个远离罪的这样一种呢，一种态度。那么这是一个 negative 的。第二节是一个积极的。那么第二节积极的是说什么呢？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啊，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那么注意哈，这个律法翻译的很不好。律法就是妥拉，妥拉的本意是教导，后来渐渐的就构成了犹太人的对整个律法的一个表述，所以呢，他们把摩西五经合称叫妥拉啊。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应该翻译成唯喜爱耶和华的教导，明白吧？这个翻译不好，因为妥拉、律法、教导是一个词，在原文中啊，所以应该翻译成最你单单的喜爱什么呢？喜爱耶和华的教导。昼夜思想，这个意思就是你昼夜去思想什么呢？思想耶和华的教导。那就意味着我们刚才说了，我们首先要熟悉你的阅读，无论你阅读多少遍，都停留在熟悉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唯独你昼夜思想的时候，这是一个深化的过程。那么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主日学里呢，我特别就是盼望的就是能够做一点训练的，让大家学习一些方法啊，能够引导我们。我怎么昼夜思想呢？啊，那有一些方法是帮助我们昼夜思想的啊。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所以呢，我的第一步就是让大家学习提问题。所以上次课我们花了一点时间，今天我们不再花时间的讨论了啊。因为我们时间也不多，但是呢，这个方法是重要的。那么你可以和你的同伴讨论，也可以自己怎么样呢？昼夜思想啊，这是非常有益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读神的话提问题不意味着你怀疑啊，所以这不是一个概念。你提问题是好的，因为你是渴望认识的更深，你在向神说我不懂啊，你向神说何以如此，为什么这样表达啊，我愿意得着那个真的答案。你看圣经里边门徒听不懂就去问主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说呢？我们上次用了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故事，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自己坐在车上读以赛亚书，然后这个神把腓力调去，腓力问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那腓力问了他以后呢，埃及阿伯太监怎么说？埃及阿伯太监说，没有人教导我，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能明白呢？你看他是有问题的，不是对腓力说我已经读了好多遍了，我现在在读第八遍啊，他没有这样说，他的表达是在说，我读的这个内容是讲先知，因为以赛亚书嘛，是讲先知以赛亚自己呢，还是另外指着别人呢？看到没有？他读的时候是有问题的啊。第一步就是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像门徒一样，像埃提阿伯太监一样，提出你不懂的问题，而这个问题 将引导你学得更深啊。那么因着这个原因，在整个的愿福音第一章里边，我走得很慢也很细，我的目标呢就是大家一点一点的走，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你有一个感受，就是神的话真丰富，你有得着啊。那么我们知道成圣需用功夫，功夫是一个中国人最熟悉的词。什么叫功夫呢？功夫不到家，你一定达不到那个阶段啊。你看一个人他写字写得好，那么他之前肯定用了功夫啊。周慧弹钢琴弹得好，他肯定从音阶开始练了很多年。很多我们的孩子在学钢琴，你都知道那个功夫的阶段是一个比较的枯燥的阶段，但是是一个必须的。所以我为了鼓励大家，我不断的告诉大家一句话，你将有一天如鹰展翅上腾，但是在之前那个功夫是必须下的。我说这句话呢，就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这个学习方法，是有这样一个愿望。从神的角度来讲呢，神其实不怕慢啊。虽然其实你要真的把圣经读熟以后呢，你能够看见那个又真又活的神，他有性情，他有感情。这位神活到一个程度，他有的时候心里那个焦急如同火烧，是你能真实的体会的。那个神活到那样一个程度，到了一个程度，神要做这件事，人跟不上，神在那里推啊。你去读，我们现在在读方舟团契，在读那个使徒行传啊，那里边显示的神的性情太清楚了。我就是不知道大家摸到了没有，比如说彼得去那个哥尼流家里去为给他们施洗的时候啊，神急成什么样，彼得跟不上去，神恨不得在后面推。最后彼得到了哥尼流家以后呢，他不知道来做什么。他问哥尼流，你叫我们来干什么？你把我们叫来，你要什么啊？要我做什么？哥尼流也愣了，神让我把你叫来做什么事儿？我们像一屋子人在这里，就等着听你说，看到没有？哥尼流不知道他把彼得请来，彼得将会做什么？彼得傻乎乎的，不知道神把他带到哥尼流家干什么？那个场景啊，其实圣经在里面有一个幽默啊。然后呢，当那个哥尼流说了以后，这才敲醒了彼得，彼得才明白哦。神把我带到这外邦人家，哦，原来呢，神也悦纳这些敬虔的外邦人，然后就开始讲道。你看后面，他还没讲完，神比彼得急多了，彼得那还讲那个，神就把圣经哗哗刺下来了。然后你想象那个场景，彼得差不多愣在那了，哦，圣经给他们赐给他们，就跟赐给我们一样。你仔细读那段。啊，那像戏剧一样，非常的生动，非常的有趣，而且你在文字后面看到那个又真又活的神，他的热切到什么程度？如果你都读不出来啊，就跟念经一样，把这经文读完，你没感觉啊。所以呢，神是那样一个活神，充满着感觉，然后神话语呢是这样充满着生命。然后我们像一个木头一样读一些刻在板子上的文字，那怎么对呢？可是你怎么读活呢？你要真的是在里面去体会，这个体会的功夫其实是往深里学。本来我今天呢想给大家打开一个圣经上的故事，让你看到里面有多少层，多么丰富，多么震撼你。但是时间真的不够啊，或者以后我们有一些类似于小专题、小讲座式的啊，我详细的讲其中几个段落，让你看到啊，那个震撼是何等的强啊。那今天呢，我犹豫再三呢，先把那段内容呢拿下来啊，我们按照我们的次序往后讲。 我讲所有这些话都是强烈的愿意我们的弟兄姐妹知道你读圣经在里边体会到的美好啊，在里边得着的那个生命，你看真真实实用你的眼睛看见神，用你的心感受到神的时候，你心里被牵引得着的呼召是何等的强，你的信心建立在这上面。阿们。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今天要学的啊，这个上次给大家拍过了啊，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啊，我在这里呢要为这样一个姐妹感谢神。我上次把今天要讲的这两页都放上来让大家拍，可以去思考。在我们中间有位姐妹每一题认真的做了，我是说了一句作为作业啊，我也没要求大家写，昼夜思想就挺好。但是真有这样的姐妹，我遇到的不止一位啊，包括我们在那个查经班里，我有时候也像这样留一大串的这个问题，就有每次都有人认真的去做，我相信神必祝福啊！凡如此努力的，他的读经一定往深里走啊！感谢神。那么好，这个内容呢，是从这个经文里，刚才小孙姐妹帮我们诵读的经文里来的。那么这些问题是我尝试性的啊带大家提出来的，我指望呢以后你们读经的时候呢自己不断的有类似的问题冒出来，这些问题呢你可能问的比这个还多，也可能问的跟这个不一样，都不要紧啊，有问题好过没问题啊。那么首先你一定会有一个问题，这个麻蛋也说话有点太这个太过分了哈。腓力是他的朋友，我们在前面上次看到了腓力怎么样呢，腓力他跟麻蛋也说的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哎，那个腓力跟拿单叶来介绍主耶稣的时候，他可不是说啊，快跟我来看，这有一个了不得的人物，他不是这样空着说的啊。这个腓力对拿单叶说的是有根有据的，这个根据是旧约，而且呢是从这样一个腓力是一个爱读经爱思考的人口里说出来的。那么腓力这样一个人，当他去找他的朋友拿单叶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人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不对？那这个拿单叶一定跟腓力是类似的人，是这样的朋友，那么拿单叶应该按理说应该接受腓力的这样一个表达。但是呢拿蛋液一张口就是相反的话，那么你肯定至少有一个问题，就是上面那个大问题啊，拿蛋液为什么如此出言不逊。然后呢我有一些具体的让大家来思考的啊。那么你觉得拿蛋液这么说一张口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那么他这样说的话呢对于拿单叶来说有依据没有？如果有的话会是什么？
有问题，
你怎么按呢、啊、
对，按到电梯。
现场和现场和现场的那线上的
那线上的
都可以谈哈。拿单页的评论有什么根据啊、如果有的话会你可以结合下面的哈。那么你可以结合第二个问题，你觉得拿单页这个人他对拿撒勒应该是有所了解还是完全不了解？应该有所了解哈。嗯，水燕姐妹讲了，说拿撒勒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出过天津，啊、就说他这个地方是个小地方，这个名不见经传，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人物啊，那么确实哈，有很多人是这样来理解的，好像也是有一点道理哈，比如说好像北方不太出诗人，这个诗人呢一般的主要在中国啊，就是在四川湖南大诗，还有江南一带啊，那是那个出诗人的那个那是他们的特产啊，北方就很少啊。我出国之前多数时间是在河北啊，我就知道河北这一块绝对没戏，大平原一望无际啊，就完全的没有任何的灵感可以焕发出来。你看四川的山啊，你看那个湖南啊，那才能出呢啊，所以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啊。那么这样评价拿单页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我们稍微快一点。那么我要讲的是哈，在这里边呢，我带大家思考是什么呢？一个人评价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只能评价他所知道的，他绝不能评价他不知道的啊。如果有一个人，今天有个弟兄啊，他从里斯本来的啊，谁能说里斯本能出什么好的？里斯本在哪儿你也不一定知道啊。今天又来了一个姐妹从阿姆斯特丹来的，你也不能一张口就说阿姆斯特丹能出什么好东西，你没有这个评价能力，明白吧？你当你说一个地方好和不好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对这个地方有所了解。那么这里边呢就有一个前提，就是拿但业他多少是了解拿撒勒的啊。比如说我可以张口评价河北的城市啊，无论是保定啊还是唐山啊，那么它有什么特色我熟悉，所以我可以说。然后你给我一个河南的城市说许昌如何，我两眼一抹黑，我不了解，所以呢关于许昌我肯定没有任何评论。那么这里边呢让我们看到呢，这个人啊，拿单页肯定是那附近的人啊。当然古代的人呢、啊、走动没有今天这么宽啊，从中国就飞到加拿大来了，古代人一生都走不了一个太大的范围啊，除非当官啊才可能走，所以这种平头百姓走不远的，所以一定呢他是这个和腓力是朋友，腓力是哪的人你已经知道了，对不对？圣经里有写，那么这个拿单也应该附近的人，所以都离拿撒勒不远。那么到底拿单也是哪的人呢？你想过没有，圣经会不会把这个信息给你呢？圣经还专门把这信息在另外一个地方给你，就看你注意不注意。这就是圣经一个非常有趣的写法，以后我会给大家看。比如说上次那个敬拜的时候，就是请的那个牧师，他在讲啊，这个亚伯拉罕出乌尔，神呼召亚伯拉罕在 创世纪十二章一节的那个内容的时候，那是一个神的呼召。但是这个答案在哪里呢？这个答案是在新约，是在使徒行传里，明白吗？所以呢，有的时候新约的答案啊，这个问题答案可能在另外一章另外一卷里，而旧约里的很多的解释，比如说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个解释是在希伯来书里，所以它是跨着很多书卷，跨着很多时间，经常会给你解释啊。比如说有姐妹下来就问我说，神刚开始呼召的不是亚伯拉罕，是他爸爸啊。然后记载在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那么当这个问题出来说，你怎么反应？第一反应我就让他不对，神一定呼召的亚伯拉罕，因为神的呼召是不改变的，他不会是呼召他爸爸，他爸爸不行了然后放掉他爸爸再呼召他儿子，神的呼召是不改变的。那么这个证据在哪里呢？这个证据在另外一卷小先知，在另外一卷书里，在尼希米记九章七节。所以呢，你会看到没有，如果你对圣经不熟悉，那边你看不到是这儿的答案。这种例子太多了啊，我就指这么一点啊，非常多。那么我今天告诉大家，关于拿但业为什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拿但业他对这个地方了解，这是你可以推理推出来的。但是神呢，他会告诉你，专门告诉你，就在这一卷最后，大家可以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们说了，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是尾声，在这个尾声里边呢，首先呢就要记载一下呢，这些门徒都是谁啊？那么第二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二节啊，还请小春读一下。
好，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比斯马的
比图马
啊，比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啊拿加人
迦拿。
对不起，迦拿人拿但业，
看到了，
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此处。
他们好，在这里哈，大家看到没有？专门就写拿但业是哪儿的人，哎，注意了没有？对吧？圣经有的时候呢，前面不给你，后边为什么要特别说出他是哪儿的人呢？你这时候就看见那个答案了，他是迦拿人。如果你看地图呢，迦拿离那个拿撒勒不远，差不多邻村吧。然后呢，这个你就知道呢，是彼此了解的，对吧？如果你是这个多伦多人。你多多少少会了解密萨嘎，对不对？所以呢，那是个邻村，你不会离那个太不熟悉。这是拿但业，他可以一张口就评论这个拿撒勒，他了解那个地方的人啊，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他知道，并不那么近前嘛。并不那么律法守得好嘛，因为什么呢？还有一个概念啊，这个拿撒勒和整个加利利地区，在整个犹太，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在犹太的这样一个文化里边呢，它是一个飞地。大家知道飞地这个概念吧？它是一个飞地啊。非地就是主体的这个国土，主体在哪里？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呢，在隔着好远没挨着，还有一块也属于这个国， 但是他没挨着是叫飞地，比如说夏威夷是美国的飞地，啊，阿拉斯加是美国的飞地，咱们加拿大没啊，没有飞地，啊，就是是国土没挨着，如果是个岛不算，你比如说爱德华王子岛那不能算飞地，为什么呢？它中间没有隔着另外一个国家，没有隔着另外一个地区，这个就不叫飞地，必须是隔断的，隔断的又属它。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知道，这弟兄姐妹知道不知道，曾经孟加拉国是这个是巴勒斯是巴基斯坦的飞地啊，叫东巴基斯坦。他每次呢，这两个国隔着千山万水很难联系，最后就独立了，就成了孟加拉国。本来那是一个国家啊，都是巴基斯坦。这就是飞地的概念。那么整个的加利利，它对于犹太的这个国来说呢，它是个飞地，它没挨着，中间隔着撒玛利亚，所以呢，每次呢要下来啊，要从两边下来，而且他们跟撒玛利亚人又不来往，所以是一个蛮困难的过程。那么大家想想，美国要选个总统，有可能这个总统是出自夏威夷的吗？几乎没有可能，也不可能出自阿拉斯加。飞地不是他的主体，他的这个总统一般的讲都出于他的 mainland 啊，他不会出在这种边边角角的地方，所以呢才会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将来要有一个做大卫宝座的啊，因为弥赛亚是受膏者呀，王才受膏呢，将来要来一个王，怎么可能是从老远那个边疆出一个呢？虽然加利利其并不穷啊，他不是老少边穷啊，那么但是呢他是偏僻的，他不是主体的这个地方，所以呢他不被重视啊，唯有出自耶路撒冷的大家才觉得啊，就像今天很多人要成名先去做北漂啊，你在北京打响了，你一下子就响遍全国。如果你在老远的一个什么一个县里，你在那儿唱成全县第一都没用啊。这就是为什么说拿撒勒不能出什么好的，明白吧？太小了，而是人也不敬虔，因为你如果你记得在那个以赛亚书里边啊，以赛亚书里边就曾经讲过嘛，说这沿海的路外邦人的加利利，记得吧？这里边怎么能出什么好的呢？对吧？他根本就是很混杂的。当年他们恨撒玛利亚人不就混杂吗？现在加利利这边就是一个特点啊，外邦人的加利利。这个地方主要是跟那个这个欧洲那边做生意啊，所以呢整个的这个文化的风尚跟耶路撒冷也不能比。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在整个犹太文化中呢，人们普遍的不太看得起加利利人啊。犹太人是很有定力的，一个人敬虔他们看得起，有钱不一定啊。所以加利人并不穷，但是并不被他们尊重。那么主耶稣一直自称是拿撒勒人啊，就是很多人也称他，这个问题啊我后面就给大家讲了，不花时间了啊，不讨论了。那么因为这个原因，为什么主耶稣一向被称为拿撒勒人呢？啊，拿撒勒人耶稣，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原因，因为犹太人是没有姓的啊。那么没有姓的话呢，比如我们叫一些人的名字啊，比如王瑶啊、曹明，我们不会叫他一个字瑶啊啊或者一个名啊，我们会连姓起叫，这样能确定他。如果光叫名的话麻烦了，我们叫有好几个名呢啊 还有什么刘明原来啊，后来还有徐明，那都成一个字了，所以呢那字也是一样的，都是明亮的明，所以加上姓的话我们就能分出来了。这个在整个这个以色列人里边呢，他们的名字一般的我们知道圣经里大量的重名啊，撒加利亚就好几十个啊，他们有这么多名，你怎么分别呢？是哪一个撒加利亚呢？有的时候就带上他的父亲的姓，不行的带上他这个爷爷的姓，再多的话呢，连那个他的曾祖父的名字也带上去，来确定是这一个。他们犹太人有名字是流散到世界各地以后呢，根据各地的风俗，慢慢的开始有姓的啊，他们只有名字。只有名字，他们名字又都起一样的名字，那怎么分呢？所以呢带着父名，所以有的时候是约瑟的儿子耶稣，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天父的儿子，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那个约瑟他只是个养父，因此呢我们很少直接说他是约瑟的儿子，不多，所以我们就用地名来说他，明白吧？这是这里面一个显出主耶稣的一个道成肉身，以世上的人的地人的名来作为自己的被人称呼的一个方式啊。那么旧约里边有没有关于拿撒勒人的预言或记载？有的话在哪里啊？这个问题我想问啊，查过的弟兄姐妹请讲一下你查到的信息。对对啊，非常好，具体的经文谁记得？不是九章。十一章，嗯，好，请读一下啊，还小春吧，你读一下。
以赛亚书十一章，从耶西的本必不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识，断是非也不凭耳闻。
好，就到这里哈。关于拿撒勒的这样一个记载在旧约里是没有的啊，关于主耶稣的预言，其他的全都有啊，都在旧约里有，但是拿撒勒这个词在整个旧约里没有。那么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一节里，所以它不是直接的啊，它所体现的就是从耶西的本啊，这个从大卫的父亲啊，那个本，这个本呢是一个中国的古汉语的意思啊，那么。我给大家写一下哈，这是木字，对吧？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横，表示呢，我这个字不是指着这个木字说的，是指着木字的这个树说的，这一树说的，所以这个横代表着我重点说哪里，就像刀刃的刃字是见这个刀，然后我点一个点表示呢我这个字重点是指的这个刃，所以这就是刃字，这是中文的造字法之一啊，叫尺式造字法。叫指示，那么本字呢，就是这是一个木，木 木有一个树干，我这个字不是木，我这个字呢是指着这个树干，所以很短，表示我指的是这个干。于是呢，这个本它的中心就在于呢这个干，然后我再写一个木，然后呢，我现在呢再画一个指示，就表示呢我是指的将来，指的这个树往上长，这都是一个指示。所以耶稣的本就是耶稣的这个大树，这个树怎么样呢？被砍掉了，对吧？神把它砍掉了。但是呢，从这个本这个干的底下呢，会发出一些枝子来啊，所以它这个意思，一般的讲到这个本呢，大家往往想不到它指什么啊，是指的树干。这个树干呢，大家看前一节啊，圣经原来是没有章节的哈，我们刚才读的是这个十一章的一节，我们看十一章一节前面就是十章的最后一节。你就看明白了，稠密的树林它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那么意思呢，就上面这个都没了啊，都没了以后呢，然后就剩下一个树墩子了，对吧？然后呢，这个树墩子底下呢会发出一些枝条来。它主要指的什么呢？它在这里没说明树名，一般的讲它是指的那个橄榄树啊。橄榄树呢，橄榄树特点几乎在人的眼里，橄榄树是不死的啊，就是永生，差不多可以用橄榄树来表现，因为橄榄树能活上千年，你在你有生之年你看不到它死啊，所以呢，在你的这个观念里边，它几乎是不死的。它不死的话呢，你只能把它砍掉。你砍掉它以后呢，橄榄树是特别容易出枝子的。你想这个橄榄树我怎么培育新的呢？你就挖一个小枝子种上去就起来了。那么这个小枝子和原来那个被砍掉的树怎么样呢？它是完全是一个生命，对不对？就这里的意思。我们那个一起去那个以色列，在那个科伊瓦尼园里就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拿撒勒就是那个枝条的意思。那么主耶稣长在拿撒勒，就表明了他就是那个大卫本所发的枝条，这是那个意思。这就为什么主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那么第五题呢，就结论啊，就是在以赛亚书，大家一定要看重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如果能够读得懂的话啊，是特别特别的棒的一卷啊，几乎在我看来没有之一了啊，特别特别的感动人啊。只是看以后有机会我们来分享这一卷吧。然后呢，那么拿单一这样全盘的否定，他没有否定耶稣，他是否定的是拿撒勒。那么耶稣在拿撒勒里，所以呢也间接的被他否定。他还那个时候他不认识主，所以他说这样的话。可是主耶稣却为什么称赞他呢？
因为他说
实话，他诚实。那么你在这里看到他否定耶稣的时候是他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但是主耶稣称赞他的时候却是已经认识他的时候，对吧？那现在的问题，拿撒勒出言不逊，主耶稣的称赞不也是让人有一点点稀奇吗？那我现在有几个问题哈，就是你根据上下文来想，腓力找着拿单叶，跟拿单叶讲的时候，那么你觉得主耶稣在场吗？肯定是不在场，他自己到一边找去了，对吧？ 然后找过来以后呢，主耶稣看见的。那么主耶稣不在场，但是其实你会根据主耶稣的话，你可以评价，就是腓力和拿单也说讲话的时候，拿单也说出那个怪话，主耶稣是知道的，对吧？主耶稣知道，啊。那么这里边让我们不断的让我们看到，这就是约翰福音的一个特点，他向我们讲述的是耶稣的神性。你从这一点上要有这么一个领悟。我们知道四卷福音书从不同的侧面来讲主耶稣啊，马太福音讲主耶稣是犹大人的王啊，是生来为王的。那么马可福音啊，主耶稣啊，是这个神的仆人啊，来在世上奔走。那么这个路加福音，主耶稣的人性充分的展现啊，但是最后一卷不一样，最后一卷远远高在这几卷之上，它向我们展现的是主耶稣的神性。对，作为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主耶稣不在现场，啊，但是主耶稣也在，主耶稣都知道，而且不光知道他们的对话，不光知道拿单业这样，而且更知道拿单业的内心。所以这里边启示的是，一开始当主耶稣一出现的时候，让我们就注意到主耶稣他的那个神性的那部分。啊，那么我后面有一个第三题哈，从写作和阅读的层面，这个可能大家捕捉不到哈，它是一个是两个相对应的句子，一边的句子是这个主的开路先锋说看呐，这是神的羔羊，然后一边的主耶稣说看呐，这是真以色列人。看到这个意思了吧？这两个看哪是个对应，一边是人对神的一个见证，一边是主对他的门徒的一个很高的评价和信任。不管他说的话是冒犯的话，但是主耶稣对的评价对他的门徒是满心喜悦，是非常满意的一个评价。嗯，
他是真。
对，对，真以色列人，我们后面还要详细的分析这句话是很深的啊。真以色列人啊，后面说是没有诡诈的，这些话让你想到谁？王阳说的很清楚，雅各。注意哈，雅各他的名被神改了以后叫什么呀？就叫以色列。雅各是第一个以色列，这个以色列是带着诡诈的。现在又有一个以色列，是主耶稣眼里看到的以色列，而这个以色列人主给他很高的评价，高于雅各，真以色列人，对吧？主这个那个雅各呢，是神所带领的，而这个雅各啊，这个以色列是真以色列，而且呢，他怎么样呢？没有诡诈。那么看到没有，我们一层一层的往下走哈，走到这一层还不够，我们再往下走一层。这就是我后面提到了从旧约历史的高度。这个问题呢就稍微复杂一点，我启示性的说一点，剩下的大家去想啊。那么在整个的旧约啊，神带领这个以色列这个整体的民族，带领他们成为神的国度啊，带领他们成为神的子民。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呢，那个因着律法啊，那么神愿他们透过律法去认识神，但是呢，他们走偏了。 你一定要注意哈，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做什么呢？叫做伦理道德啊。也就是说，当一个文化 focus 在了，而在这个以色列那里呢，是律法啊、道德这些东西，这两种情况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其实以色列文化和中文，这中国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包括他们的语言文字和表达方式都很相似啊。那么在这个里边呢，你会看到呢，律法道德和伦理道德有一个共同的倾向，这个倾向就是走向虚伪，或者说走向这个伪善啊，这是一个必然的方向。因为你自己靠自己做不来嘛，你不要追求一种道德上一种律法上你的完全，可是你又做不来，然后你就得要假装自己做得来，然后就形成一种文化气氛，大家怎么样呢？互相装假啊，这是这个倾向，这是一定不能够摆脱的一个倾向。所以主耶稣当批评犹太人这种方式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法利赛人的时候，主耶稣用的词叫什么呀？假冒为善啊，假冒为善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呀？就是假。神恨恶的就是这个假，你装的多好，在神眼里肮脏。所以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说，人的义是污秽的衣裳啊，这翻译的已经很文雅了啊，知道原文的就知道啊，用到最最最脏的词啊，在神眼里你的义是这个东西，可是整个犹太人就向着一个方向，就是追求人的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他们因着人的义怎么样的就废了神的义，对吧？这是对他们的批评，这保罗写的非常深刻的地方。这个话题今天不展开哈，你就知道这是主耶稣眼里最厌恶的啊。有的时候真的基督徒之间不敢暴露真心啊，然后呢就说一些属灵大话，其实神不一定悦纳。如果这话是从你心里说出来的，神阿门；如果你是觉得我应该如此说，那就不一定了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的警告。因此当你哪怕说的是怪话，是讽刺性的话，别人听了都会觉得这人怎么这么讨厌，一张口就出言不逊。但是主耶稣给他很高的评价，因为整个犹太的历史都在走向虚假，走向假冒为善。神非常恨恶当有一个人他把他真心的话直接说出来，哪怕这话是错的，但是这个真神悦纳。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啊，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个，我们所信的道和世上一切的不同就在于真，真神、真道、真理、真光，多少个真啊？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啊，不断的用真来放在自己的名号前面。可是人总愿意寻求一种虚假的东西啊、人眼前的赞美，人的喜悦啊，然后呢却弃了神所要的真。所以当拿单也如实的表达自己的时候，主耶稣首先给他一个称赞，尤其是在那种犹太文化中，在那样一个伪善的文化中，这样的真在主耶稣眼里是宝贵的，所以那个称赞出乎意料的高。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有几个人配得这样的评价？那么借着主耶稣这个评价，我们知道神要什么，神要我们真实的面对他。当你真正的开始真实的面对神的时候，你里边很多问题会出来，你也会经历很多的东西，但是这些都会真正建造你的生命。如果一个基督徒在跟随神的过程中没有那种心灵的挣扎，那种走过死因幽谷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不对。我知道那个阶段苦到什么程度，但是你如此的来面对自己，面对真神，你的生命是真正的被神所建造的，而不是一个给你这样抹一抹啊 ，OK 好了，不是的啊。那么你最后一个就是从登山宝训看啊，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对应登山宝训的哪一句？大家这个很清楚就找到了哈，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怎么样呢？所以拿单也就见到神了吧，对不对？拿单也就见到神了，而且在他没见神之前，主耶稣先见到他了。主耶稣怎么说的呀？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对不对？这就是他必见神啊，因为神主动向他们显现。那么下面，拿单也感动地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现在的时间不够了哈，今天如果不行，那就只能再最后再开一次。拿单也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后面我括号了一下，基督啊，因为基督是受膏者。王是要受膏的，在他们追求中，他们追求的祭司有了，在圣殿里啊，先知没有啊，后来来了一个是约翰，那他们追求谁呢？他们追求王，所以他们心中所等候的那个基督，三个名号中，他们重点是那个王。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我为什么括号加上基督呢？这两句可以改一下，说拿单也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如果拿单也这样表达的话，跟马太福音16章第16节那个彼得的表达是不是一样？大家去看看马太福音16章第16节。你看彼得是说的人嘛，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加基督，对不对？这里面不也是吗？神的儿子加基督。所以呢，从这个表达上讲，这一句表达你觉得跟彼得的表达是不是一样的？可是有一个问题，当彼得那样表达的时候，主耶稣哈好开心呐，主耶稣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的。哎，拿单一说的时候，主耶稣没给他这样的评价，没有这么样的去赞美他，对不对？因为前面一句，他说怪话的时候，主耶稣赞美了他，但是他说一句 妥当的话的时候，哎，主耶稣却没有说啊，没有像彼得表达的时候那么开心。留个作业啊，反正今天讲不完了，我们下次再讲一次啊。留个作业，就是在福音书里边都谁说主耶稣你是神的儿子啊，你是以色列王，就这个意思表达出来，看看能找出来吗啊。我们下次来看啊。我的意思是大家学习问问题你才能够深入。那么现在是我提出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每一个问题的提出都会引导你往深里去想啊，那么就会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主没有那么大大的去赞美拿单叶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就看到呢，现在呢，因着主耶稣的话，拿单叶怎么样呢？不但来到了主耶稣的面前，而且呢，你会看到他现在有一个心智跟随主，至少拿单叶这个心智在主的这样一个启发下啊。他怎么就看到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问题还没问呢，他怎么就因着主耶稣那一句话就说他是以色列的王啊？这个以色列王这个表达跟前面那个安德烈对他哥哥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啊。那这里边呢，我们一方面看见这个门徒对主耶稣的一个信心的表达，一个坚定的跟随的表达。每一个人刚认识刚跟随主的时候啊，你听不到会啊，然后呢听到了一个全新的福音信息，然后你心里火热被激动，你愿意跟随这位主啊，这个心智是非常宝贵的啊。这就是那个本于信以至于信啊。那么当本于信开始跟随，那个时候你的信是一个起点的信，以至于信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啊。那么这个成圣的过程，然后呢到那个以至于信的时候，那个信是同样都是信，但是已经走过几个循环，是一个更高的一个程度了啊。所以呢在这里边其实任何一段经文你把它打开以后呢，你会一层一层的看上去，然后呢你被带领，被带得更高啊，你的这个属灵生命和对神的认识带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而不仅仅停留在那个朴素的啊，我就觉得我的神好。所以啊，最后呢我今天呢就先停到这里哈，我们下次呢我先把作业留下来哈，刚才那个作业大家记下来了没有啊，那是一个作业。接下来呢大家花点功夫在这个下次主日学之前，大家来看看这个主耶稣现在四次啊来这个来和他的这个门徒啊相遇，对不对？是分了四次。你愿意不愿意把这四次分出来，看看有什么特色啊？而且呢，你再分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其他的经卷都没有一开始详细的写主耶稣怎么一个一个呼召他们，怎么一个得着这些门徒？而约翰福音最后给的这卷最深的福音。一开始从这里开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要从这里开始？还有这四次你去看看他们是怎么互动的，看看能得到一些什么。嗯，不能啊。那么 边呢，你会看到呢，这是门徒跟随主的起点啊，那么也是主耶稣侍奉的一个起点。而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捕捉到作者约翰在这个过程中写出的一份感动，这个是很宝贵的啊。所以有时候读经啊，你要心沉下去，你在里边去体会神带给你的感动啊。以后真的我一定要找一个机会哈，给大家讲其中的一个完整的内容，让大家去体会那个神的心肠，那份感动。我愿这样的感动呢，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一个永远的激励啊！这以后再跟宋牧师商量哈，我们以后再找这样的机会。好，今天呢，那么我们就是先到这里哈，留了一些大家思考的一些范围，你能做多少都行啊。我盼望呢，我们从这里开始学习昼夜思想啊，在这样的思想中，你有深的得着啊。简简单单的读一遍就够了啊，你读三遍啊，那么如果只是读都很难深下去，潜水是另外的功夫啊。那我们感谢神哈，我们这样的学习呢，盼望有神的带领和祝福，每一个人呢都有美好的得着。那么我们今天呢到这里，请宋牧师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知道万人心的，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心，主啊，求你施恩待我们，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属你的儿女，主啊，这是求主来怜悯。主耶稣啊，求主你要施恩来祝福我们，主啊，好让我们能够在地上的时候能够为主。主啊，真是来荣耀你的名字。主耶稣啊，让我们每天活成一个真正的属你的儿女的那样一个讨你喜悦的人生。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谢谢大家。